单了。所以我劝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或者年长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一定要用最好的头脑，最清楚的头脑，最集中的头脑来把这一段先要掌握住才可以。因为只有你这样掌握住的时候，然后圣灵才能够把已经在你里面储存的这些事实和对称然后吹上气，这样的话神的话就活过来。那么这样的话你们对于这个约拿书就清楚，所以这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假设现在你们我想大体上大家对约拿书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印象，所以我想我们很简单的这样说一下。你如果来读这个约拿书的，很自然的你知道这四章是分作两部分，第一章第二章是一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是一部分。那么这个两部分的分法是自然分开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三的第一节跟第三节是相对的。而且你们看啊，第一章是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这是头三节。那现在你来读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你知道这两段的记载是遥遥相对的，前面是约拿躲避耶和华，后面呢是耶和华召集的话往尼尼微去。所以头三节呢就开启了头两章，第三章的头三节呢就开启了第三章跟第四章。那这点我们一定要掌握住，意思就是说这三节圣经啊就像两个领子一样，把两个衬衫提起来了，这样像两个领子一样，就把约拿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第三章跟第四章呢就提起来。我想我要这样的着重的原因，因为我们晚上是讲怎样读圣经，我相信早晨我们读约拿书的就几乎是一个示范的方法，给大家看说我们如果要读圣经的话，你首先要把这个事实抓牢才可以。你看这两个是遥遥相对，那不止这样，现在你会发现呢，第一章跟第三章是相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是相对的。我想我们这里没有图啊，如果你有图的话，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用头三节开的路。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第一章跟第三章相对的，而且呢第二章跟第四章是相对的。我想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啊，这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叫以色列，神叫约拿往东还是往西啊？神叫他往西，那我想尼尼微是在西边的，结果呢他往东边去，神叫他往西他就往东，那这是约拿。那么结果呢神就安排了一条船神就安排了个风，就是起了风了以后呢，结果我们知道的，然后呢他们就被丢到海里面去被丢到海里面去，然后神就安排了鱼，结果呢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那么第二章当然讲到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鱼腹里面的祷告。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看见约拿呢就顺服神了，结果就到尼尼微去，就把那个神所吩咐他的话就传给尼尼微去。结果我们知道这是有历史以来一次最大的悔改，外邦人悔改，从上到下他们披麻蒙灰归向我们的神。那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呢，结果我们看见说约拿非常的不喜悦，约拿不只是先知，而且是个生气的先知。然后呢神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就是死我发怒也是有理的。那么最后呢，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一直到最后的时候神就安排了，你知道神就安排了什么？神就安排了披麻，然后呢神又安排了虫子，神又安排了风。那么你知道当他在那里看整个的城啊到底神有没有毁灭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知道神就让一个披麻一下子长就越过了他的头，就叫他脱离苦楚。所以不要忘记的，很多人呢只知道约拿书啊这个鲸鱼是神迹，他们忘记了披麻也是神迹。很多人读圣经只读到鲸鱼，没有很多人读在他的环境里面只看见在鱼肚子里面，他没有看见神也安排披麻的。那么等一等呢，第二天呢神就安排另外一只虫啊，就把这个披麻收回去了。这个明明是神给的祝福，也是神给的恩典，神怎么把恩典拿走，神怎么把祝福拿走？那是一只虫。然后呢现在安排大东风， 结果这个时候啊，你知道他要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要好。这是约拿，他是先知，但他说这样的话。然后神就安慰他，神就对他说话，他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也培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安息，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有12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不安息？所以大概的故事是这样，我想我很简单的，你很清楚，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是这样的一回事。但是你看见呢，这个第一章跟第三章为什么是遥遥相对的呢？因为第一章跟第三章啊，都是讲到不只是约拿一个人，约拿碰到一帮人，碰到一群的人，而这一群的人都是外邦人，你还记得吗？在第二章里面，他在哪里碰到这些外邦人呢？碰到这些这个不是犹太人呢，他们在船上，这个船呢是往他斯的船，他斯是在西班牙，所以呢，如果你往西班牙去的要经过大海，而且这个船呢是每3年来回一次的，这个不是很普通的一只船。那么如果这一次约拿不是跑到那个船上去，他不会碰到这么多的外邦人。结果呢，很稀奇的一件事啊，当这些人外邦人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约拿在做什么？约拿在睡觉。你知道这个就代表今天基督徒的光景。你很稀奇，在你我没有想到的，有人已经得救了，已经有人祷告，我们认为这些人最没有希望的，这是约拿的感觉。结果有一些那些外邦人向神呼吁，这是第二章。到了第三章，对不起，这是第一章。到了第三章呢，你看见约拿也碰到一群的人，不过这群人比刚才那群人更多了。这群人是哪里的人呢？这群人就是尼尼微里面的人。那么你知道的，第二章里面呢，从船长开始，一直到水手，他们都向神呼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你看见从尼尼王王开始，一直到牛群和羊群，你知道啊，不光是这个人进食了，连牛和羊都进食啊。这个牛和羊一进食，肚子一饿，它就嚷起来，一嚷起来就变成他们的祷告啊。他们就好像全国在那里悔改说，求神能够转回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全世界圣经里面记载非常特别的一次的特别的一次的这个，你知道一个大的复兴，或者说特别一次大的悔改，那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比较这两个的话，你看见这两章呢，通通是很多人在那里很热闹的，而且很有果效的。那最奇妙的不是犹太人悔改，是外邦人。那这点你一定要抓住啊！如果这点没有抓住的话，等一等，你读约书、约拿是根本就读不懂的，这点非常要紧。那么第二章跟第四章呢，就不一样了。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约拿是单独的在鱼肚里面与神有交通，不是公开的，这里没有热闹，是约拿在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反正是在鱼腹里面，那是他向着神的祷告。与主之间的交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热闹，没有多少人。神把他不是关在一个山上，神不是把他关在一个地方，不是关在内室，神把他关在哪里？关在鱼腹里面。就在鱼腹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弟兄姊妹，那真是把人带到至圣所的祷告。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是不一致。但是什么时候神把我们挤到像鱼腹里面那种光景的时候，那个是从我们的深处，那个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看四周围的人，没有别人，连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都不了解这个情况。那这个是神给约拿的带领，这是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第四章呢也是一样。第四章你看见是谁跟谁之间的对话呢？也是约拿跟神之间的。那么很有趣啊，你们如果读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说约拿在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等等等等，下面就下去了。那么第四章呢，下面说约拿大大不悦，且身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怎样怎样怎样，就下去了。那这个对比很有趣的，第二章是一首歌，第四章呢是一个埋怨。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有的时候你里面很喜乐，有的时候甚至你在黑夜的时候、夜半的时候，你还能唱歌，像保罗跟希拉一样，特别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好像特别属灵啊，这个人好像特别超脱啊，特别有一种寻道者的灵啊，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能够唱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拿不止在鱼腹中祷告， 也是在鱼腹中唱诗的一个人。这个人你看，当他在鱼腹中祷告，而人来看他是最低最低的，因为他到了深渊了，在人来看他是被提升到最高最高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鱼腹里面能祷告能唱诗，在属灵上来说我们乃是被带到很高的地界里。但是很稀奇，你有没有几位，你有没有想啊，很稀奇的，这个地上的东西啊，如果地上的东西很多东西很保险，但属灵的东西好像不大保险。你刚刚好像在天堂，刚刚在能够唱诗啊，结果呢现在不在鱼肚子里面，现在什么呢，现在特别在你工作很有成就以后。你看看，我相信我们今天最大的祷告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整个台湾的宝岛各个从上到下都像尼尼微的故事一样，那是最好了。所以你只要有很多姊妹们摆上祷告，很多弟兄姊妹摆上祷告，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功成名就了，那应该我们喜乐的时候了。就很奇怪，这个约拿大大的发怒生气了，大大生怒。所以现在呢，他就把他的不满意，把他的脚困扰来告诉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前面的是一首诗歌，后面的是一个埋怨。但有一点很宝贵的，他这个苦水是吐在神的面前，不是吐在人的面前。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埋怨难处在什么地方，他们不是单单的吐把他们的苦水堵在主的面前，他们是吐水是吐在所有以色列人的跟前，所以那个就得罪神。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委屈的时候，每个人对于神的带领和神的智慧是不明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我能不能读苦水，我们可以读苦水。问题在这里，你周围有没有人，还是你已经把你的苦水告诉你丈夫了，告诉你妻子了，告诉你同学，告诉你的父母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拿是一个读苦水的人。当然我们要承认，像这是他的失败，我们没有称赞他。但是无论如何，你读第四章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约拿在这是单独，是单独的与神面对面。所以让我们记得第一章跟第三章，你看见约拿和他所帮助的外邦人，而这个外邦人是他本来不要帮助的，是神把他带领到一个地步，他无意中就帮助了他们，那就是神在约伯身上所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虽然他有这样伟大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他是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而那个交通的地方，一个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在鱼腹中，一个在城外，一个叫他能唱诗，一个叫他发怒。但是他发怒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看见神没有放弃他，神安慰他，神也勉励他。那这些话我想我们以后会慢慢的这个交通，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很清楚的领会。那不止这样，你读第一章跟第三章的时候啊，有一个字非常要紧，在原文都是一个字，就是宣告和求告都是一个字。那么你知道这个先知这个第一章，我们如果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的话，特别读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个呼喊在原文是宣告的意思，宣告是这个字。那么这个字不只是在第一章有，第三章也有，第三章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也是宣告。所以你看这是宣告。还有呢，第四章第四节，那么当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也是宣告。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约拿的宣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可以说是第一章跟第三章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但这个宣告有反应的。那么第一章有反应，第三章也有反应。那第一章的反应在哪里呢，你读第一章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个求告是宣告的，跟宣告是一个字。所以这里你知道一个外邦的船主来告诉这一个跟随主那么多年的一个先知，告诉他说，你要起来，你这沉睡的人为何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么还有呢，第十四节也是一样，第十四节呢，他们便求告耶和华，也是一个字。那这个是指着不是先知这一部分，这是指着外邦人这一部分。那么同样的呢，你看见第三章也这样，第三章第五节，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你看这也是外邦人做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再读第八节。第八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
那个也是宣告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这两段圣经的话，你看第一章第二章他把很重要的词都放在那里，一面是约拿宣告，另一面呢我们看是外邦人宣告。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非常周密的一种对称的情形，我想我把这点讲出来点一点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点，如果你从约拿书第一章你从第四节开始看起，你一直呢看到第十六节，你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最中心的一节。那个最中心的一节什么呢？这最中心的一节就是说，这句话是神要什么呢？神要约拿说的，但是约拿一直不肯说的，结果最后呢他非说这句话不可。那这句话怎么话呢？让我们来看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上至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那让我们记得哈，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章的最中心的一句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最中心的一句话呢？让我们记得圣灵在这里就用了一个很奇妙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叫做什么呢？这个结构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哈。这样子，我大家都看过同心圆对不对？同心圆呢是从外面慢慢往里面，慢慢往里面，慢慢往里面，它最当中呢是什么？是中心。那这里有一幅图画，就像同心圆一样，不过不就像这样，所以有这一边也有这一边。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两边如何慢慢往当中来集合。那么这种对称是从哪里开始？从第四节跟第十六节开始。所以现在你们注意啊，如果你比较第四节一直到第五节的第一部分，和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的第一部分，我盼望大家能够清楚。这个是表示这个是两个，一个在头一个在尾，对不对？那你把这两个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这里一面讲到叙述，另一面呢也讲到他们的恐惧。那这是两个，我想我们或者很快读一下好不好？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第一部分，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于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那这是这一部分。然后你看第十五节呢，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在狂浪中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见这两个是相对的。然后你再往过来的时候，那就是第五节的第二部分，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泻。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这是第五节，就是我们要，因为这个第五节你要把它分成三部分，那是等于第二部分。和十四节你们注意一下，第十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你看这两个都是讲了随手的祷告，上面一个跟下面一个。好，我们再往前推，就是第五节的第三部分跟第六节的第一部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约拿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么还有呢，和第十三节，然而那些人尽力荡桨要把船靠拢，船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这两个都是叙述一件事情。然后呢，第六节第后部分呢，就是说起来就是这个船主说的话，说是船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你们。那我们知道这是船主的话。到了十二节呢，你看见他对他们说，这是约拿的话。所以你看这又是两个遥遥相对的。然后呢，我们再读第七节的第一部分，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然后我们读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你知道这都是谁的话？都是水手们的话。好，那么再下来你读第七节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第二部分和第十节的第三部分，这两个又是叙述。然后我们读第八节呢，
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着谁的缘故？你看这随手在讲话。然后第十节的第二部分，那么你看见他们就害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看这又是随手的话。那么现在呢，这样我们就来到最中心的部分，那是第九跟第十节的末了遥遥相对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敬畏和惧怕又是相对的。所以如果你看在这里，你看第一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慢慢慢的头跟尾相对，头跟尾再相对，你们回去仔细读的话，最后呢就集中在那个集中点，那个中心的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九节跟第十节。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话乃是神要约拿说的，那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一章非常中心的一个部分。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可以说是对称的另外的一个表现。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比较第一章跟第二章，你发现同样的有一种平行的情形，像两个平行线一样。你若注意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话，那么第二章当然是讲到他的那首诗，约拿在鱼腹里面那首诗，那个诗呢就描写他整个的经历。但是很有趣啊，他那首诗啊就好像就是重复第一章整个的过程一样，所以这个大家盼望能够记得。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是包括四个步骤，我们如果读第一章的话，你很明显是四个步骤。第一个是危机，第二个是祷告，第三是释放，第四是敬拜。你如果去读第一章的话很清楚，先有危机，因为危机了，结果就是我们很好的转机，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就开始祷告了。那一种祷告，结果我们就从环境里面得到释放，那一种环境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呢我们就低头向神敬拜。所以这是基础很重要的四个步骤。那这是第一章，你如果读第二章，读到这个约拿的诗的时候，在特别在鱼肚子里面，你不要忘记他在那里所用的话都是诗篇里面的话。所以你如果仔细把第二章分析过的话，你看见刚好也是四个过程。哪四个过程呢？危机，然后祷告，然后呢释放，然后呢最后敬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啊，这个第一章的末了啊，那些人就指的那些外邦人在船上的水手，对不对？他们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下面做什么？献祭，还有呢许愿，两件事。你知道当我们真的被神释放了以后啊，我们一定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奉献，一个就是许愿，对不对？那么现在你们看第二章，你们读到第二章，特别是读到末了第九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约拿怎么说呢？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你看这是献祭。下面怎么说呢？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所以第一章的末了是信什么？是奉献，是献祭，还有许愿。那么第一章的末了，约拿那个经那个诗最后也是献祭和许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四个步骤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敬拜。而敬拜所包括的不止我们到礼拜堂做礼拜所的，不止只说像今天这个或者阿拉伯人他们把整个人匍匐在地所的，在圣经里面的敬拜是包含两个元素的。一个元素是献祭，就是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神，不是十分之一，乃是十分之十，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神，这是献祭。第二就是许愿，献祭和许愿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敬拜。所以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那阿拉伯人还是向着麦加一天好几次的祷告，这样匍匐和敬拜。那么今天基督徒们不是像他们那样，那基督的敬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献祭和许愿。那这个献祭和许愿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先从危机开始的，然后因着危机带进祷告，因着祷告带进释放，因着释放就带进敬拜。我们要为着有的人到祷告山去，非常感谢主，他们到了祷告山，他们因为有了危机，所以他们就有了祷告。但是我们要巴不得主能够继续做一件事，就是不只得着祷告就完了，乃是得着释放， 不值得的释放。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乃是能够让神得着完全的敬拜。那这个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不是他的十分之一是神的，乃他整个人都是神的。而在主面前有一个许愿，那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你我这样的来这样的来看的话，你就已经看出这种平行的情形出来。那不止这样，最后我想我再举出一点来，那就是平行你读第四章跟第二章的时候，那这里的这个平行，这里的相对啊，有一点点有趣的地方，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刚才我们都是长的对长的，短的对短的。这个第二章跟第四章呢，是长的对短的，短的对长的。那这个我盼望我们提醒一下。那么第二章啊，从第二节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呢，可以说是和，对不起，不对，是这样啊，这样的。你们就是说从第二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是和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两个是对的，长的对短的。然后最后呢，第二章第十节只有一节，对什么呢？对这个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第十节里面包括两个元素，一个神说话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用了什么，神用鱼把约拿吐出来。那么你读到最后一节，就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看见神也说话了，不过现在神不是用鱼了，神用三样东西。所以那里神讲安排安排安排，一共三次。那第一次神安排了一颗披麻，第七节呢神安排了一条虫子，第八节呢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你看神有三个安排，那这三个东西都是神的仆人，一个是披麻，一个呢是虫子，还有呢一个是东风。昨天晚上我们有个弟兄啊，睡觉睡到一点多的时候，忽然间呢在这个棉被里面呢碰到一个蜈蚣把他摇醒了。结果呢这个还好，感谢主，实在是这个保守，就像皮麻，就像小虫，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东风一样。我们相信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美，一面我们要改进这里的服事，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相信说如果不是神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在原文不是，在原文说我们的头发神都编过号码了。所以你每次梳头的时候，哪根头发掉下来啊，在神的电脑里面告诉你这是第几根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神许可的话，不要说蜈蚣，什么都不能碰到我们的。所以我们相信说，我们在基督徒身上没有 accident， 基督徒只有 incident， 基督徒没有偶然事件，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安排。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有很深的认识。在约拿的身上，你看见说在第十节神安排了一条鱼，到第四节，第四章第一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第四章末了呢，神不止说话，神也安排了什么？神也安排了这个披麻，还有呢神也安排了这个虫子和东风。弟兄姊妹，许多人我们盼望神说话，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好神说话不要有虫，最好神说话，神不要安排这些东风，或者神不要安排鱼。但是不要忘记了，鱼是把我们吞进去了，保守了我们，后来也是神叫鱼吐出来，叫我们得到释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神把这些安排给我们是为着要造就我们。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安排通通读过，一共有几次？一共有六次。你们读第一章第四节哈，第一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你叫神使海中起大风，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一个人摇醒了，那个人就是约拿。那神这次这样做是要把沉睡的约拿摇醒了。今天神的教会就像约拿一样，有的时候神需要借着一个东风，借着一个东风，借着一个风，把我们这些沉睡的人摇醒。那这神第一个是安排的。那神的第二个安排呢，就是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安排了一条大鱼。然后呢再下面的就是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约拿就吐在旱地上。
然后再下面的就是皮麻，然后再下面的虫子，最后就是东风。所以我们再把它综合一下好不好？第一次是风，大风，第二次是大鱼，第三次也是鱼，第四次呢是皮麻，第五次是虫子，最后一次呢是东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析一下，你如果真的把这几个东西分析一下，这里面我看哈，我的意思本来你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你就仔细读的海陆空都有了，几乎是海陆空都有了。你知道这就是圣经里说是神为着爱我们，他叫万物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为着造就我们这个不可造就的人，像约拿一样的人，你看神动员了多少的人。神天天下总动员命令的，神每次下总动员的时候都是海陆空同时出动的，就是要造就我们这一个不堪造就的人。我们这个人，神叫我们往东一定是往西去。我小的时候我的孩子啊就是这样，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所以我们后来没有办法，我们要他往东的时候我们不叫他往东，我们叫他往西，你叫他往西他偏偏往东去，结果就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所以你知道说我们向的神也是这样，我们向的神呢就像约拿一样，那就是为着我们这样顶撞神的人呢，你看见神在环境里面不知道兴起了多少东西，他海陆空，他兴起的鱼把我们吞下，保守也把我们释放出来，然后兴起东风把我们摇醒，兴起皮麻来，皮麻叫我们能够得着我们的苦楚能够得着这个解脱，然后呢是他给我们解脱的，结果他又拿走了，结果用虫子又把它拿走了，那么结果又来一阵东风就把我们里面的光就显出来了。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很属灵，你看看我们在鱼肚子里祷告过的，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话，那应该天天在报上做见证，到处做见证，你看我是唯一一个从鱼肚子里面出来还活着的，那么应该到处做广告做见证，你看我多么属灵，这么多人应该到鱼肚子都死了，我在鱼肚子还能祷告。那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太伟大了，这个见证太奇妙了。但是他有没有想到，他里面那个人还是亚当里面的人，他里面的光景还是肉体里面的情形。他以为说我都已经毕业，你知道约拿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他戴了那个四方帽，他以为他毕业了，他以为他知道的很多了，那么需要更多的训练，需要不是一个皮麻，皮麻能叫我们喜乐，需要一根虫子好像把我们的祝福拿走了，然后需要用一阵的热风就把我们里面那个自怨自爱啊，结果我们发现最爱的是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都敢抢嘴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是不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呢？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表示说我一部小汽车给贼偷了，也没有保险，但是感谢主啊，叫爱神的人凡事得着益处。结果没有多久说神果然把盆子赐给我，或者把一个很漂亮的车子赐给我，那你看看如果没有丢了那个小车子旧车子，新的车子就不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爱得益处呢？是的，但是比这个更多。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安排皮麻，神为什么安排鱼，神为什么安排这些，乃是给约拿看见他和神的心比起来，如果神的心放在这个天平和约拿的心放在另外一个天平，那就显出约拿的亏欠和羞耻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如果神让你我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如果神光照我们，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益处。为什么？因为当你读罗马书8:28的时候，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面接着就说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那个益处是指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你想想看，那个约拿当他在大发脾气大发怒的时候，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应该把他们通通灭了，这是他的意思。但是神要给他看见，你看看你和神的心比起来，你怎么能够代表神？所有的先知都应该像神的大使一样，但是呢约拿把神代表走了。你我今天传福音不错，有多少次我们把神代表走了？我们不像我们的主。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在公园传福音，你把福音单张给他，你笑嘻嘻的，就有的人揉一揉就往你脸上丢啊。那这个时候啊，你里面的怨啊就起来了，你一定气的，你说难怪你这个人非下地狱不可，我好不容易传福音给你，你还丢我的脸。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像不像基督的使者？福音我们会传，口号我们会讲，我们也有那个热心，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磨成基督的形象，人看不见基督的温柔和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怎么能做大使呢？我们怎么能被神使用呢？约拿就是学这个功课。约拿功课可以工作，很有成就，很有知名度，很有成就感。但是问题，那是约拿的成就，那是不是主在他身上的成就？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我有一天要有成就。但是问题在这里，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成就？主只有一个成就，那就是有一天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神怎么做呢？两件事，一个用神的话，神要说话；第二个，神就安排环境。那安排怎么安排呢？先是大风，然后大雨，再大雨，然后披麻，还有虫子，还有东风，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如果你读罗马书，万事互相，那个万事就是约拿这里所说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大风大雨啊、大雨，还有披麻，还有虫子，还有东风。那非常有趣的地方，你们如果好好仔细读一下，这六个本身也成为一个对称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相对，第二个跟第五个相对，对不起，我的数学不行了，第一个跟第六个，第二个跟第五个，第三个是不是这样？第三个跟第四个相对。你们如果仔细好好读的话，第一个是大风，最后一个呢是东风。那么第二个呢是把那个大鱼吐出来，叫它得到释放，对不对？那么倒数过来的呢是虫啊，对不起，是大鱼啊，大鱼是先把它吞下去，对不对？所以叫它在鱼肚子里面受苦的，没有一个人在鱼肚子里可以喜乐的。祷告是不错，但是受苦的。那么结果呢？那么他安排的虫子，那个虫子是把什么？把他喜乐，把他安慰拿走的，对不对？把他那个痛，把他本来他有个东西遮，他现在把那个痛苦拿走，把那个拿走了。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那么第三个呢？结果呢？叫他从鱼肚子里出来，这是释放，对不对？那么这个披麻是什么呢？披麻是解决他的痛苦，也是叫他得到释放，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所安排的万物啊，一面是安慰我们，一面好像又叫我们受苦，受过苦以后然后又安慰我们。那我要问弟兄姊妹，神是做什么事呢？我们相信说神是最会教育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教育学家，但是我们要记得，六千年来，或者是几千年来，或者是不管多少年来，你知道我们的神不知道教育了多少他的儿女，而且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神从前做这个事，神今天仍旧做同样的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那末了，我想我再说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就是第一章第二节说到尼尼微大臣，最后第四章十一节也说到尼尼微大臣。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使命，这个世界就像尼尼微的大臣。我们要传福音不错，我们要拯救灵魂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像读圣经一样，我们这个人必须是神手中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放在神手中，让神来做的话，你看见神借着约拿做了一个工作，是约拿当初不要做的，也让他做了一个工作，是约拿自己不能做的。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约拿传福音到底用了什么讲道的技巧？你我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哦，这个找 Billy Graham 的讲道，找目的的，找这个找那个，找这个很名人语录，我们花了很多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要问问约拿传福音给这个尼尼微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如果没有错的，在原文只有五个字，只有五个字，但是那五个字能够把整个尼尼微的大城翻过来。尼尼微人如果左手右手有十二万人，意思小孩如果有十二万人的话，那人口最少是一百万人的一个大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头和尾都告诉我们尼尼微大城。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我最多像约拿一样，这个世界像尼尼微大城一样，你我把这所有的人基督都能绑在一起，我们也不能救这个尼尼微的大城。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努力，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工作是我们不能做。第一，起头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从人的宝座上下来。我们特别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传福音，你永远维持你的尊严。你一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耶稣爱你，你就已经从人的宝座上下来了。你撕破了你的脸皮，你救了一个灵魂。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神叫我们往东的时候，我们一定往西的。所以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属灵到一个地步可以不要传福音？要传福音。
但是问题在这里，
传福音的这些人有没有被装备过？今天我们巴不得得这个方法的那个方法，但是不是。你要记得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这个弟兄叫做 Brown， 他写了一本书是非常有名的，他这样说，他说啊，今天教会都是寻找一些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但神在教会里面不是寻找方法，神是寻找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尼尼微的需要太大，但是谁去拯救他？神能用谁来把尼尼微转过来？是不是我们这些自告奋勇？是不是我们这些很有负担的人？我们说我们日夜祷告啊、禁食啊，这些都很好，就是我没有说这些不好，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但在借着约拿书给我们看一个基本的功课，尼尼微能够悔改，不是约拿自己当初愿意，是神叫他愿意，他当初所不愿意。而最后，所以他能像保罗所说的，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就是约拿这些的话。那不止这样，最后你看约拿的成功不是他的成功，约拿的成功是因为神在这一卷书里面慢慢的把约拿带到身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约拿要学。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比明天后天大后天要紧，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这些话更深的安慰我们，也鼓舞我们。让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实在不配，但是你把你这些话放在我们面前。主，我们真是愿意玛利亚一样能安静坐在你的脚前，能够抓住机会把我们的香膏能倒在你的面前。主，因为你是配得，你应当得着我们的赞美，你也应当得着我们的权利。但愿这一次你的话语出去的时候，这是你亲自遇见，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语来鼓舞我们，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因着你再次起来。我们的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就像约拿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是约拿的神，你是最有智慧的神，你知道怎样对付我们，你知道怎样帮助我们，你也知道怎样教育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赏给我们，你也叫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来叫我们这些人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在你手中让你来制作，让你来雕刻，让你来施恩，主，好让你自己的工作能够成就。主啊，当我们一直注意我们工作的成就的时候，我们说主，愿你成功你自己的工作，但愿你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的成就，那就是让耶稣基督的荣美能从我们这些不堪的人身上能够得出完全的彰显。主，听我们的祷告，聚会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追随着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
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让我从三十八节读给弟兄们听。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再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读
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
这世代是
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们再回到约拿书，1883页。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读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我们圣经这次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早晨，就是连续四个早晨，我们一同来读圣经里面一卷很奇妙的书，就是约拿书。它总共只有四章，但是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有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因为它虽然是先知书里面的一卷，我们知道圣经呢，先知书是分作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个大先知书啊，并不是因为耶利米或者以西结或者以赛亚或者但以理，这些先知是大的先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先知书的意思，就是因为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或者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些书的篇幅都很长，所以叫做大先知书。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以为先知里面很大的应该像是但以理或者耶利米，他们的确是很大的。但是从圣灵的眼光来看，不见得小先知书里面的先知就小，不是。小先知书所以是小先知书，是因为那个小先知书的篇幅比较起大先知书来说比较短一点，所以叫做小先知书。那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叫懂英文并不叫小先，叫 minor prophets， 那意思并不是小的意思，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短。那么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它是约就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但是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三点是非常叫人惊奇的。是你读耶利米，或者读以赛亚，或者读但以理，或者你读其他的书卷，特别是先知书，你都找不到的这三个特点，因为这三点是叫我们非常惊奇的。那第一点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所有先知书里面，特别当在那里描述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常常加深我们对于那个传递神话语的先知的一个印象，而这个印象多半是和正面的印象，这是普通所有的先知是如此。但是呢，约拿书完全不一样。约拿是先知，但是圣灵在这卷书里面所给我们的印象不是正面的印象，因为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背叛的先知，神叫他往尼尼微去，他往他是去，尼尼微在东，他往他到了往西，他往西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印象不是一个正面的印象，但是呢， 在约拿书里面果然圣灵给了我们这样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叫我们惊奇的地方。
第二个叫人惊奇的地方，
就是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当先知在那里说预言，在他的进职事的时候，那圣灵特别让我们注意一点，就是这个职事不光是被神使用，而且使用的非常的有果效，而且很着重的一点，就是这个先知他所传递神的话或者是预言最后要应验。
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得，比方说当你读到这个
就是受膏者要突然进到神的殿，那是马拉基所说的话。你我如果读这些先知书，特别读预言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说将来那个最终的预言是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可是呢，如果我们读圣读预言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每次的预言呢，它可以说几乎是两次的应验，一次呢是遥远的应验，一次呢是几乎是立刻的应验。那你如果读特别读这个特别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常常有这样的印象。那这就是很多人读但以理书读不清楚的原因。那有的人认为七十个七呢，有的人认为这个七十个七已经完全应验，根本完全应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派。那么有的人呢认为说这个七十个七呢是一直要到时间的末了，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一七之半呢就是相当于那个七年半的大灾难。那么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有没有根据？他们有根据，但是也许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一点解经的定律。那个解经的定律，特别是当你读这个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他这些预言呢，常常有立即的应验，同时呢有一个遥远的应验。那我举刚才所说的那个马拉基所说的，那神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忽然就进到圣殿，那就做远的来说，那没有问题，是指着我们的主要来说，指着弥赛亚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读圣经很清楚说，那一个受膏者突然进到圣殿，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那么到底这个是对的呢，还是弥赛亚用在弥赛亚身上是对的呢？那么在解经家中间就起了很大的争执，有的人说这个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有的人说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但是如果你坚持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有的地方你就不能解释得通。如果你坚持说是绝对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一点都不提过所罗巴伯，你发现有的圣经好像你也很不容易领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能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定律，特别在旧约你读预言的时候，一面你会发现立即的应验，同时你会发现遥远的应验，而那个遥远的应验常常都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弥赛亚身上，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同时也可以是说所罗巴伯说的，那特别是犹太人，你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去问他们的拉比了，他们不相信弥赛亚不是，他们是等候弥赛亚，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如果你把那段圣经马拉基那段圣经给他看的话，你说你看不是主耶稣